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成长大不同主导文逐节分析、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在此之前，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真儿姐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紧接着试探过后就是凶恶了、
是。
其实撒旦对我们也是这样，先是用谎言勾引骗、然后到后来呢就会翻脸，马上变成了凶恶。
凶恶的这种状态，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有好多的危险是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预测和预防的、
是。
就好比说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即便是循规蹈矩的去开，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其他的人，他们因为不安全驾驶而导致的有可能对我们的人身造成极大伤害车祸这种可能性。那这样的一种凶恶的状态呢，其实就是主导文当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当这个凶恶，当这个苦难，当这一种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形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凶恶。
嗯，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一个消极性的求主，说让我们逃避，让我们离开、可是这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积极性的求神把我们带离。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来信，今天刚好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契合。他发了一个什么信息呢？他问我们，他说真儿姐、木星姐，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说基督徒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那恋爱呢、基督徒可不可以跟一个非基督徒恋爱？我就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封信，我说难道恋爱不是以结婚为最终的目的吗？难道恋爱的实质不是为了让我们要真正进入到一个有着盟约的婚姻的关系吗？属实也有一句话嘛，不以结婚为目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朋友紧接着又回了一封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信徒谈恋爱，然后向他传福音改变他，不好吗？我说我们讲啊，这个主导文当中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你好吗？直接跳进试探。
木星妹妹用的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好多时候啊，凶恶呢，我们感觉都是不是由我引起的，但实际上它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已经在凶恶的环境当中了，然后求神来拯救我们， deliver 就是把我从这个凶恶的状态当中提拔出来、那这个凶恶当然包括了环境的险恶啊，人心的险恶啊，关系的破碎和诡诈啊等等。但是的确是有很多的凶恶是我们因为不想要去抵挡试探而陷进去的。所以一旦我们陷进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身处凶恶的环境了。
是。
好比刚刚这个听众朋友分享的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信和不信的谈个恋爱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用一个姐妹分享过的形象的比喻，就是当她在和一个非信徒去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她的导师就跟她讲一句话说，好了，现在请你站到桌子上来。所以她就站在了桌子上，然后呢他说请你把我拉上去。结果当他用力拉他导师的时候，他导师纹丝不动，但是他导师说，好了，你 ready 了吗？你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不想上去，你就是没有办法拉我上去。但是现在我要用力了，他的老师轻轻用力就把他从桌子上拽到了地上。他说其实我们与不幸的人，或与我们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这样，你觉得你有能力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吗？不，这是神的恩典，每一次都 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和无限的宽恕怜悯，使我们有机会到了这个地步，就好像站在桌子上了，与一个完全不站在同一个地步的人，你说靠我的能力我要把你拯救出来，你又不是耶稣，你又不是神，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能力做这个事呢？相反的，当我们觉得靠着我的能力可以把这个人拯救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稍一使力，我们就可以落到与他一样的光景当中。
试探如果没有逃离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了凶恶。比如说我给这个朋友在回信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于婚姻和对于性的很多观念都是大相径庭，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打个比方，你的另一半要求和你婚前性行为，你做还是不做？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同意你就背叛了主，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自责，甚至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自怜的罪当中。那你不同意，对方说行，那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就是要有这种肉体的欢愉，你达不到我的满足，那咱俩分手吧。可是这个时候你对他又有了感情，怎么办？最后发现你两头都是遭罪的，你很痛苦。那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断绝这样的一个恶的开始呢？所以关于凶恶哈，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呀，哪有那么多凶恶，那非信徒也有可能，我告诉他我信主，我不能有婚前性行为，他就尊重我了。唉，这样的一个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对人性的不了解。
其实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能够说到做到，真的能够对罪免疫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救恩了。可是恰好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除了他之外真的没有拯救。对于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凶恶来讲呢，我想怎么样去区分呢？其实 C.S. Lewis 他讲过一句话，他在他的 Great Divorce 那本书里面讲过，说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善的，那就是神，离了他之外一切都是恶的，跟着他就一切都是善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人生，哪怕是看起来很凶恶的事情，它也可以带给我们生命注意。我们发现，哦，这真的成了我的生命的一个试炼，再也不是试探了，而是在经过火炼的这个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可是如果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说我要在这个世上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寻找善，那你会发现凡事都是恶的。
是，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凶恶。这个巨大的凶恶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你自己来过你的人生，不依靠上帝，自以为是神，或者把他人变成我生命当中追求的对象，就是敬拜偶像的一个方法。其实今天我们讲到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一句祷告词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认定，就是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善的，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善的，一个也找不到。但是今天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因为把我的生命和你连接在一起，在世人看来哪怕是恶的事情，它也可以成为善，
是
因为它始终会带给我生命一个非常美好的果效。但是如果不依靠神，哪怕看起来是追求爱情、追求
事业、
追求人生的成功、追求所谓的梦想，哪怕这些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的无所谓对错的这些东西，它也可能成为我们认识上帝最大的拦阻。
马丁路德解释这一句主导文，就我们脱离凶恶的说，其实这一句就是求天父救我们脱离各样危害我们的身体、灵性、家业和名誉的凶恶。他把凶恶分成了四类，就是身体、灵性、家业和名誉四方面。其实你会发现这也就涵盖了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了哈。我们的人生无非就是说求个身体健康，求一个钱包鼓鼓，然后求一个自己在社会上有地位，然后求一个自己的事业有成，
或者可以的话能够让人感觉我的生命特别的有价值有意义，
是
那就更好了，锦上添花。
但是你会发现神永远不会让一个人拥有所有，神一定不会让我们身体又好、灵性又好、家业又好、名誉又好、要钱有钱、要风得风哈，不可能的。所以神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不完全，看到的是我们的残缺，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真正的匍匐在他的面前说，主啊，只有依靠你，我才能够不遇见试探，我才能够脱离凶恶，我才能够去从良善的状态。张二姐，很多的一些人说，那你们基督徒老说靠主得胜，靠主得咋靠嘛？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如果凶恶的定义就是凡是在神之外所有的一切，那都是凶恶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划分和界限。今天我们可不可以 去选择依靠我们自己呢？当然可以，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依靠我们自己了，在认识上帝之前，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顺其自然的反应。但是学习依靠主呢，却是一个操练。
是，
那这个操练呢，就是要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微小但是又是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上面来操练。不是说那些高大上的，比如说哦，我明天要不要去选哪一个股票，或者我要选择哪一个梦想去追求，或者我要选择甚至婚姻的对象，这些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要依靠主。但是我们讲的，如果你在小的事情上面不会依靠主，你到大事的时候，你当然会养成习惯的就是依靠自己了。所以小的事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是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人交往，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在爆发的时候，我选择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等等，这些你真的可以实际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的。
是，
比如说我的身周围同事彼此在互骂的时候，我是选择说哎呀明哲保身，赶快就惹不起我躲得起、还是说我在其中我用爱的方式来成为一个 peacemaker， 尽量的帮助他们协调。如果你会发现说哦，对，两个人都不买你的账，在这一刻你心里面是气愤愤的，说我早知道就不管你了，我早知道就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说你会私底下选择为他们祷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基督徒对待生命当中所有大小事的一个态度。当我们选择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在凶恶的那种环境当中已经被神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我滴溜出来了，我已经可以不用那种原来糟粕的方法来面对我的人生了、这个就是一个信靠最基础的一个操练。
是，我们昨天查经呢，刚好就查到了创世纪哈，就讲到了雅各和以扫的出生，也讲到了以撒和利百加的爱情。那其中呢，我们的安娜姐妹啊就说，哎呀，这个我最担心就是我儿子执拗的很，这以后要是爱上一个姑娘、然后这个姑娘要是不喜欢他，我估计他是想死的心都有。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说了，你这结婚之前你最好谈10个以上女朋友，
哎呦我的，
然后你才能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我说你这太属实了，你这想法，你这当妈的太不负责任了，你没想过我们这些女孩的妈是什么想法？
是的，
我们的担忧吗？那同时我也告诉他，我说基督徒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的，你让他谈10个女孩难免有一个他就会出现软弱和跌倒。他说那就告诉他不行，不能有婚前性行为。我说你告诉他你能盯着他呢，你24小时跟着他们、而且一旦发生了你能怎么办，怎么去弥补人家女孩子的伤害。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虽然你儿子才12岁，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求神为他预备一个他喜欢、也喜欢他而且是敬虔家庭出来的孩子，不行吗？他说哦，还可以求这个的。
当然
我说我早都为我女儿开始求了。
是，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我们就是不了解凶恶是什么、也不明白试探和凶恶带给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让我们犯罪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些事儿就不要求神了，我们自己就能解决、有经验就行。不，经验在神的面前反而成为了惹神动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所以其实今天当我们来祈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他人会带给我们的凶恶，更重要的是要脱离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恶。有一句话呢，在我教养我儿女的时候常常出来提醒我，就是当一个孩子发现他从今以后不用在床底下去寻找恶魔的时候，他就已经长大了，因为他发现床底下并没有恶魔，恶魔在心里面。
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是觉得危险是从外面来的，我是那个无辜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最大的凶恶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就是那个不信的恶心，不愿意依靠神的那个悖逆之心，以及没有信靠的那个小信疑惑的心、当我们能够被圣灵从这一种凶恶里面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站在了一个与神同行的地步、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恶事是可以影响到我们人生的。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